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诸位菩萨，三十信念佛事啊，第二段最后一点点，这个遇事循环俱去，流转四生业海满满，这三知己，昨天晚上讲到这个地方，废品法路过水消除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昨天讲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虚圣功德需要什么？要循习啊，就是修行循习。那怎么循习呢？啊，我们忆佛念佛啊，忆佛就是忆佛功德，忆佛功德在哪里呢？啊，一切诸善之中，就是说，在家来讲，孝敬父母，亲师师长；这个出家人，受三规，持五戒，乃至于呢，具足正戒。诸圣大正创进行者，这一切一切背后都有佛陀的加持，佛陀的回向佛陀的愿力我们在差别处，在一切差别处，这个思维佛的这个愿力、智慧、功德和愿力因为尊生他必须要与尊准差别而接引，不可能是统一接引，统一接引那谁都接引不了，十方诸佛菩萨六道尊生都在差别之中，不能说佛陀 用这个佛的境界来接引尊生，那是只能接引十方诸佛以司法界心接引尊生，这才是佛火大悲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尊生在司法界里面，不以司法界的这种力量来接引尊生，那尊生都完成不了。所以尊生必须要知道，司法界里面所有善法诸佛都已修过那么说，乃至于无情的善法，乃至一念善法，一念善法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，就是下品下身，一念阿弥陀佛，念念之间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。我决定完善。他说这个，那我们每个人都具备了司法界的心，啊，你有佛心，有菩萨心，你有罗汉心、声闻心、人天心、修罗心、恶鬼畜生心、地狱心，啊，一常体的心都有。但是我们有一个东西非常珍贵，如果没有佛性，司法界就没有了，对吧？因为一切众生皆有法性，所以呢，一切众生皆具足善根。我具足三根就有被接引的机会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法界里面诱导众生自利利他，发起善根，安住佛陀涅槃之道，对吧？而这个释迦牟尼赋予弥勒菩萨，他说尊生呢，在司法界中，如果不惜快地把他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又回到娑婆世界，又回到地狱恶鬼出生。就是好不容易把你的三根拔出来了，好不容易我们这有这一点三根在，但是呢，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，如果我们没有闻到阿弥陀佛还复于前，特别是末法时代恶业那么重，我们很快就回去所以呢，要非常快速地告诉众生阿弥陀佛之事，就这个意思，知道？那我们说，我们现在一闻一信一念，并且一发愿，一决定，他说大家我们都是肯定能完成的，但是呢，你边界的亲人朋友他还没有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不管是在此世界还是在彼世界，应当发愿，知道？发愿什么愿呢？就是说，不管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都应该发愿，发什么愿呢？利他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说我一个人完成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娑婆世界还有很多众生没有完成。你必须要法院到了极乐世界的人一定要回来，已经来的人就应该全一切众生去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决定往生，已往生、今往生、当往生了，就是说你当下往生、已往生，如果你没有往生，刚刚发起往生的心决定往生就能往生，然后已往生你就是道家吃饭来的，对吧？然后说都要创一切众生，在此世界、彼世界都要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叫自信教人性大悲同步化，是吧？ 所以呢，这个，所以我们要寻习这种功德，对吧？首先要令众生安居在善法里面，然后呢，令众生解脱。所以佛陀告诉弥勒菩萨，就是说，在此世界受点小苦，应该令众生往阿弥陀佛，啊，不往阿弥陀佛就挺麻烦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心很重要啊，不要口是心非，不要隐藏自己呀，就是隐藏自己的过失。比如说，你这个隐藏你的过失，就要非凭法漏过失消除。非凭法漏就是说，应该把你的这个妄想法漏出来，你不想往生的心，你要法漏出来。就是说，我们要常常认识到我们呢这个很多的恶业啊，也发漏，不要隐藏自己啊，隐藏自己呢就变成微菩萨啊，品作法漏啊。我们的善根呢就会生出来，所以我们呢犯了错误，生怕别人知道，你自己内心又不愿意承认自己啊，总觉得呢自己受了很多的委屈，故意造一些呢外表的形象来遮掩自己，就是常常喜欢把自己隐藏起来，做一些啊我要念佛我要往生去西方极乐，但是内心的呢没有发出真实性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佛面前呢要观察自己是不是真实的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啊。所以后面呢觉得法某参某一往法愿当来，就是说这个忏悔心发出来了啊，就是法愿呢，这个我们忏悔心是两一个啊，所有的我们往昔的恶业我皆忏悔啊，那说这个叫做忏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悔呢，就是说我永不再做。我怎么样的才叫永不再做呢？就是我一定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这就是永不再做，知道吧？忏呢，就是说我无始以来啊，执着于此世界的人天福报，不愿意往生，我应该忏，在此世界执着于人天福报。就是说，你现在不管是人道还是天道还是第五个出生，都是因为你不愿意去。不愿意去，就是你现在在这个地方的原因就是你不愿意去。你不要以为你说我愿意去，你还有一个不愿意去的心，不愿意去这个心呢、啊、就是你这个肉体，知道吧？如果你愿意去早就出了，为什么到现在没去呢？就是不愿意去。但是不愿意去这个明显的我们是不愿意去的，这个心所以对这个身体对这个世界的特别执着，就是你往昔不愿意去才留下这个后患。那我说，你说你愿意去，你知不知道你一个不愿意去的心呢？这个叫做不要隐藏，知道？就是说你有一颗不愿意的心，你要小心它，它常常会不愿意去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不是说我不愿意去就不愿意去，是你，我看到你的这个，我现在看到你们的身体，我就知道你过去是不愿意去的，知道？就是你有一个不愿意去的这个东西在那个地方，就是啊，你嘴巴上说我是不相信的，就是啊，你必须要认识到你的错，就是啊，你无始以来贪恋人间，就到这里的今天跑这个地方来了，知道？所以呢，就是说啊，我们要忏啊，所以呢，法愿当来，再劳法众，这个很重要。法众就是共力，就是说我们的共鸣力啊，就是啊，就是共同来发愿的时候力量非常强大，就是我们这么多人都要发愿去，这种力量我们大家在一块谈的时候都要往生，来往生，每个那傻子听到你要往生干嘛，我也要往生，大家都共在讲嘛，就是每个人都在讲，每个人在讲，我们就共鸣了，是吧？就是那个人傻乎乎的就被带往生了，知道？也就是说一个人就很单调，这样，所以我们大家在一块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共鸣的心。因为为什么净土方面的人要跟净土人在一起？如果一个人学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包括禅宗都将明心见性，都要明心。然后你在那个地方，他怎么共鸣呢？你一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大家都不愿意去，都跟你讲开悟好，当下见佛，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好。然后你这个听着，你就跟他共鸣了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丢掉了。所以呢，学净土方面的人一定要跟净土方面在一起。喜欢吵架的人要跟喜欢吵架的人在一起，知道吗？他肯定是这样子， 就是说你发现吵架的人跟吵架的人会在一起，他是特别喜欢，就是没事就吵。但是就是贪的人喜欢跟贪心的人在一起，你发现他跟贪心的人在一起一讲话他就豁到一块，啊，菩萨保佑，啊，说真的保佑，哎，我家里儿子被保佑了，你家里我家里老公身体健康了，他们讲的越讲越近越讲越近。然后那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听他讲话就没有意思，是吧？就是你就说我们叫我们到菜市场去听他们谈名利，那我听得下去吗？就是一看就馋，我肯定听不下去，就是那你为什么听得有劲呢？因为你喜欢我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喜欢听那些东西呢？就是说你会被他感染，知道吧？所以你要到歌舞厅唱歌跳舞，你一定会学他唱歌跳舞，回家去，诶，我也来搞搞音乐，是吧？你都会吹笛子啊，这个拿了笛子，然后那个拿了笛子，有一天诶，我也来研究笛子怎么吹，是吧？他就自然而然的就被他感染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一个弟子两个字，后来我记得我有一个就是给我送来的一个弟子，那弟子后来我就说吹了一下，九江市马上就有一个人拿着弟子过来跟我们学习，然后呢三个四个五个，结果都诶怎么好多吹弟子的人来找我，就是我又不会吹，但是好多人来找我，九江市好多人来找我，然后那个我们九江县也有吹弟子的人来找我，拿着还送了两个弟子给我，然后九江市也送了好几个弟子给我。诶，我发现我一旦喜欢他的时候啊，好多人都围着过来了。诶，这就是过敏力，知道吧？过敏力力量会产生，就是我要假设想学的话应该很快就学会了，就是你要喜欢吵架很快就学会了，你喜欢贪名贪利你很快就学会了，知道吧？你喜欢敏力，好多敏力的人就来了，知道吧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，知道这个叫做了，这个叫做相吸力，知道吧？什么的也不敢，就是说我要到地狱，地狱就会跟你相吸；我要到恶鬼道，恶鬼道就跟你相吸；我要到天道，天道跟你相吸。他一定会有吸，他是不远千里的，觉得就是美国啊，这个日本从这他都感召过来，知道吧？好远都可以感召过来。你看雪地那个人都生病了，都感召过来了，就是在家里不舒服生病了。他后来人家听人家介绍的时候，他赶过来了，赶过来吧，拿着笛子来教我怎么吹。就是说他虽然团长都赶过来，就是说你看这力量多，这个业力多么的强大，知道吗？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这个叫共鸣力。所以我们净土人跟净土人这一块一定互相有感染力。所以呢，如果一个学者，如果大家这一块都不谈净土，那一个学净土的人呢，虽然我们是净土人，但是大家都不讲净土，那一个净土的觉得啊，无量寿是虽然学净土，但是我听不到净土的声音，他就走了，知道吧？他不感兴趣，就是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啊这一块，我们在一块共聚的时候，一定要找到你自己的那种共鸣力，就是说。禅魔忏悔业障也是一样的，要靠大众的力量来忏悔业障，那我们这个业力啊，忏悔就很厉害。就是说一个人忏悔啊力量是很弱的，十个人来忏悔而且力量很强大。为什么我们要修普贤行愿呢？修普贤行愿，我也普贤行愿呢，与释放诸佛面前，与释放诸佛过头面前，与代替一起释放尊生，这个心就非常的广大，就是说跟释放尊生、跟释放过头、跟释放诸佛在一起，来替我们忏悔业障、勤拂诸事、勤转发人、随喜功德，这个成为一类的事情，是吧？那我说这样的成就力就很大，啊，属于自信力，自信力是遍十方的，不可思议的，啊，这种力量，所以就在劳法众自信忏悔发愿。大众这一块的力量非常强大，所以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这么多人在一起，每个人都发普贤行愿的话，这功德我们是看不见的，真是不可思议的。就是说一个人出家功德并不大，一个人出家能让一千人知道我出家，这个功德才大，就这样。有人讲我们出家人要修无相的，躲在山里面不让人家见，然后就很清净，那叫修行。但是大乘佛法不是这样，但是凡就是要站到菜市场去，知道吧？我剃了和尚头，一心正义，然后站在菜市场让人家看， 那不然的话为什么把这个出家人的像印好多照片是吧，万祖发明是不是那个佛像，万祖发明就是要每个尊生见一样闻道，见闻觉知嘛，就是说好的意念嘛都能够获得功德，这个就是大众的力量啊。所以这个身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随便诽谤了，因为是建立成千上万亿人的意念，知道吧，就是说无量寿是在这个地方，那全国好多人在意念，哎，无量寿是在达夫区，那这个功德多大。所以我们达夫区外面好多人在意念呢，就是不光我们在直播的时候，那里面还有三四百人在听呢，是吧，那说那眼都在意念，那不只是我们这么多人，我们这是两百多人，但是他那里面可能三四百人在听，知道吗？所以他远远不止这么多，还有外面见闻觉知呢，是吧，这功德都非常大。所以这种大家大众的回向力，知道吧，这个回向力啊，在哪个比例来讲啊，就是一个人做过失，一个人不忏悔的话，就是一个人做过失，四个人念，这个人呢本来是不堕地狱了，就是我做了一件坏事，我不忏悔做了一件坏事，被四个人知道了，这个人本来是不堕地狱的，被四个人做到了，十个人都在回向他，知道吗？十个人回向他。所以你做了坏事的话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告诉别人，告诉一个人，一个人就加持你下去，告诉两个人，两个人加持跟你，你告诉十个人，十个人会加持你下去，知道吗？但是告诉菩萨，告诉我们是回向礼向善的，就是说现在这末法时代，你造恶业人家欢喜啊，他说那个人是坏人，都想把你拉下去啊，互相嫉妒的。就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是不是，你做了，你在庙里做功德，他背后有人在嫉妒你的，就是他不会讲好话的。就是说那中国人有一个特色，你发财了就被人家嫉妒，对吧，就是说我们喜欢嫉妒别人，就我们讲仇富嫌贫，就是你太贫了他肯定会嫌弃你，你富了他就会仇视你，知道吧。所以中国人真理啊，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中国儒家的思想本来是很好的，但是我们这一阵断掉了啊，没有这种包容思想，我们是仇视别人，觉得嫌弃别人，觉得就是说对你有利益你就会好好的。所以现在外面什么个修养呢，就是说搞什么没有永恒的朋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，这句话那是一个非常堕落的利益，就是说这句话讲出来以后会害很多人，就是说你叫朋友这是利益，如果发生不了利益的话，我们这个朋友是没有意义的。他说他为什么跟你们去交朋友呢，他要产生利益，没有利益他觉得这个朋友是没有必要的交，就是交这个朋友没有，他认为交了朋友，你这个朋友一定要给我带来利益，我给你带来利益，给我带来利益。他说这种观点社会上的道德就丧失了，这样。所以呢我们不能这样讲，这样讲那就挺麻烦，知道吧。所以呢大家呢，如果一个人提了忏悔，两个人提了忏悔，三个人提了忏悔的话，那他不就升起来了吗，是不是。如果我们一百个人呢互相忏悔的话，是万一塑造作为这样忏，那么说这个变现一破现心愿的忏的话，我们的力量非常强大，这样每个人都是有业障的，都有业障。那么说没有必要的老是看别人坏人，是吧，你老是盯着别人坏的话真的不好，是吧。本来我不下地狱了，有一个人在外面宣扬我不好的话，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，那就完蛋了，那就完蛋了，我本来不下就被你给推下去了，现在这个是很厉害的，知道吧。就是说一个人你是挺好，就我一个人做了错事我绝对不会下去了，如果一百个人都认为我做坏了，那我就下去了，知道吧。所以呢，至于你们想做坏事一定要偷偷做，千万不要说我就是坏人，我告诉大家，那你就完蛋了，知道。所以呢，但是你不要以为说你人不知道，但是鬼知道啊，是，就是说你在这想坏的时候，那个鬼知道啊，是吧？鬼他可以，他有他心通啊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你要想善的话，天人知道，知道？就是因为你想善，身上有善光，有善的光明，知道？很明显的，就是那个一来，我很多时候，我看到一些人呢， 一来就是实际上一看就阴气很重，过一段时间他就死了，就是真理。我当时我都好奇怪，我为什么不直接指点他一下？因为我感觉到了，感觉到这个人有问题了。但是呢，但是因为我没有神通，我不敢说啊，是吧？不敢说。但是那个人就出了问题。他为什么出问题？因为身上有阴气，就是阴，或者印堂发黑啊，很多不好的现象就已经表露在，一般人都有，每个人都这些表面的这些东西大家都有，只是我没有在意，或者说不好意思说啊。所以每个人身上修行的时候都有光明，它都一定是有光的，就是从眼睛里也可以看得到。所以这个大家都说了菩萨戒，说了菩萨戒的念头非常的重要，念头啊，不要把恶业辗转，恶业辗转就那个很坏，千万不要辗转，因为不看生面看佛面，知道？就是看到佛面，我也不想把它堕到地狱下去。就是说，你觉得那个很坏没有关系的，你跟他忏悔嘛。就是说，你告诉这个，告诉那个，不把他推向地狱，不看生面看佛面，不看菩萨的面子，你看佛面嘛，是吧？我们还是要救度众生的。是师父呢，永远不要宣传别人的故事。我们叫引恶扬善，我们不是叫成功，我们不是警察，我们不是公安，我们是菩萨，你知道吗？菩萨叫引恶扬善，多宣扬别人的善的东西，人家恶的东西就转善了，是吧？善发扬过来，就说我这个很恶，你都想，哎呀，出家好，好不容易出家了，又讲经说法了，功德多大啊！有四个人都在讲了，本来我要堕落了，被你们一讲一讲着，我就上去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扬善，让他的善发光，让他的这个微浅的小善发光，发光变成大善嘛，变成大善的话呢，那么说他这个人一个，就是我做了一个小善，有四个人在念这个小善，我这个善就变成大善，知道吧？何况你修普贤行愿呢？修了普贤行愿的时候，能够让你这个小善变成佛的功德，在经典上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你小功德到西方极乐世界看到四倍有情的这个菩提树，是吧？这个树是释迦牟尼，是阿弥陀佛成等正觉的树，在这个地方成佛的，就是。那么说以小功德到西方，在经典上也讲了，恶人做小功德，日如来大悲经时说，小功德变成大功德，就是不圆满的功德变成圆满的功德。就是要修会这一点，让人家小功德发光变成大功德，就是，因为功德在佛心中是没有大小的，没有大小的，是我们的分别而已。那种回向佛的功德，那时候它是小功德就变成佛的功德，变成圆满的功德，这叫。所以在生活中都有这个忏悔，怎么忏悔呢？以般若来忏悔，就是，以你的观想来忏悔，以你智慧来忏悔，就这样，就是说。不一定要在佛面前忏悔，你要用智慧、用善法、用弘扬的方法来忏悔，就告诉别那个人本来堕落了，不断地告诉别人他的善，不断地告诉别人他的善，哎，慢慢的就把他救起来了，就这样。此世界、彼世界都有利益啊，所以后面他就是忏悔嘛，啊，就是说这个大众的力量来忏悔。带大家忏悔，就是以破邪行愿力，是吧？就是往昔说的，就以皆有物质贪嗔痴，尘世欲欲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，就是欲动顽理皆忏悔，一切在根皆忏悔。忏悔了以后，又带他发愿，发菩提愿，尊称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，福道无上誓愿成。这个在以前都已经讲过了，也就是说这个替众生忏悔，以破邪行愿力来忏悔。你要紧紧记住，破邪行愿都是实相，它是敬畏来敬。实相就是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就是佛心。佛心它就上通达十方诸佛，尊阶通达十方菩萨、十方功德，下通达十方众生心。以十方众生心就要不可思议心，不可思议心来替一切众生忏悔，替亡灵忏悔。如果你要是指向父母，就替父母忏悔。所以念这个机子，每天念这个机子，替父母忏悔，这个机子不可思议的。释放祝福在传承，释放道场在传承， 是吧？实际上善知识都在传承，连放生啊做点善事都在传承，都在传给大家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机制我们很多人不知道，你念的时候是具足十方的。你看晚些说到，就这是普贤行，晚些说到就你就念这个机子，每天就念，你就念这个机子，你知道我一念这个机子，跟十方诸佛、跟十方菩萨、跟十方功德、跟十方觉生心都是相应的，就是自性体，对的，就是不可思议。所以念这个机子不可思议，我以不可思议体来替什么？你爸爸妈妈忏悔，是吧？你爸爸妈妈死了，我就念这个机子有没有用？绝对有用。知道你就念这个偈子，念个十万遍，你就念这个偈子。那念着我替我爸爸忏悔，我以父亲的功德，是吧？以普贤行愿力的功德来念，你念个十万遍，你看看你的父母就能得到，啊？因为这个你一个人是具足十方的，普贤行愿不可思议的，你一个人就具足十方，跟十方诸佛、跟十方菩萨、跟十方国土里面在一起尊称。就是你一个人念就可以了，你不需要到寺庙给大家念，一个人念就可以。所以在家里面，如果你父母往生了，你在家里念往生说，就你就念这个偈子，念个十万遍，念个五万遍也可以，念个一万遍也可以，是吧？你就念往生说，就念上个一万遍，然后以这个功德，以佛的功德，是吧？就是以这续生功德啊，这个愈来。大愿海庄专为王里求生净土，是不是这个戒指就可以？所以教给大家一个真理，你就是说你家里一个人父母去世了，有没有钱请出家人去念经，你就在家里作为孝女孝男呢，就是说你在家里坐在反正就念这个戒指，就念这个戒指，那说对他就有很大的利益。所以何况更多人念会更好。上来参会法院已经，一上法院，跟就是法师在念嘛，是吧？我们都做过三次，现在都知道了。后面上来参会法院已经，这个具行犹豫具养母，愿于日月灯光明，衣冠照足见分明，行者方能打前景。我们这个普贤菩萨的忏悔机念完以后啊，还有这个尊胜无边誓愿斗愿发完了以后啊，又发了愿，又忏悔了业障，就是忏悔就忏抹，就是尊胜的罪都忏抹尽了，然后又发了愿，这个愿因为忏抹了以后罪清净了以后，发愿才能够呢日尊胜行忏悔大度的力量，忏悔你父母的罪已经清净了，然后再替父母发愿，发普贤行愿，然后父母就获得这个愿，他就能对得到。然后我们说三皈的时候，问杀个父亲吗？说无。杀个母亲吗？说无，是吧？这个叫做忏抹，忏抹就是不复偿的意思。不复偿，我没有这个罪了。为什么没有这个罪呢？因为前面呢不忏悔了吗？这个我今生而行。贪欲嗔恚愚痴故，因为我往昔有贪欲嗔恚愚痴故，我今世我先世就是这一辈子或上一辈子，这个身口意生过罪，我今天在佛面前忏悔掉了，这就没有了。他后面呢有一个忏抹，就说你有这个罪吗？有这个罪吗？加了七个，你问了，问完以后你说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前面忏悔了就没有了。后面呢，又即使说啊，尊称无边誓愿斗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啊，放满无量誓愿，福道无上誓愿成。他说先讲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然后呢持五戒、持八戒，然后在后面的发愿，是吧？那这个愿呢，就是说拉提于心，因为当时忏悔了、忏抹了，你没有复偿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戒就可以纳于体，这个叫戒体，知道吧？获得了戒体以后啊，那我们说这个时候发愿了，它就有力量，行愿相知啊，余量量也可以破空，我直接达到你最后的究竟的果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愿发出来是吧？参谋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啊。所以听这样一说啊，我就感觉到。这反正念这个偈子挺有意思。释迦牟尼佛念呢，这个天上天下无有佛，十方世界亦无彼， 世间所有无境界，一切无有虑负责。就这样念，念了七天成佛，就念了七天成佛。当时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的时候，成佛的时候，当时在宝积经里面有一尊佛看到娑婆世界苦，他说一看弥勒菩萨要到这个五十六万亿年后才能成佛，在前面的迦叶佛三万两万是三万岁，他已经圆寂了，中间呢有一只没有佛，没有佛，他就看到娑婆世界的众生很苦，他是他就在观察哪一尊佛跟此娑婆世界有缘，他一观察，哎，释迦牟尼佛可以到人的寿命一百岁，可以来到人间成佛。那么说释迦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他没成佛，这个时候这尊佛在想释迦牟尼佛用什么样的办法让他能快速成佛。后来一观察，唯有念佛，就是赞叹佛的功德，他不是念阿弥陀佛菩萨，就赞叹佛的功德，就念这个偈子，天上天下唯有佛，十方世界皆无边。但原偈子不是这个啊，原偈子啊，在经典上宝积经里面有，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，就是占这个四柱偈子，占了七天，七天的时间成佛，知道吧？七天的时间就成佛，与娑婆世界成等正觉。你看我们念一辈子佛，因为我们念阿弥陀佛啊，他不是赞叹佛，我们念佛就是喜欢自己的那种清净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们念佛都是在乎自己清净不清净，是不是赞美佛？南无阿弥陀佛那是一种赞美的意思，赞叹阿弥陀不可思议功德，赞叹阿弥陀尊生于是赞叹阿弥陀不可思议功德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它是一种赞叹称名，称名赞叹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以为是在称名，修定力，修这个禅定功夫，其实不是的，是吧？赞叹，佛陀赞叹到一心的时候也叫赞叹，他的一心的时候完全融入到佛的功德，就变成他融到虚空里面去了，是吧？到一心的时候就成佛，就成等正觉，所以要赞叹佛的功德。他这个赞叹佛的功德，他为什么要赞叹佛的功德才能成佛呢？还要七天呢？是吧？就是说这七天他有几种功德出来，第一肯定有灭罪功德，因为他不能成佛的原因是因为还有业嘛，是不是？那么说这赞叹的七天干什么？就把释迦牟尼的功德圆满。他为什么不圆满呢？是因为还有不圆满的地的障碍者，他通过念佛的方法把罪给灭了，把他不能成佛没有成佛或者跟尊生的机缘没成熟的这个障碍给灭了。那么说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，发菩提心愿都是一样的，念我们瞬间把我们的这些罪给灭掉，所以念念之间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之罪，是吧？以上忏悔发愿皆具，就是说后面有一个偈子，是吧？叫具行犹豫具仰慕，就是愿了，就是说你忏悔发愿念佛，就是说念佛的心没有障碍了，就是就像你手上拿了一个灯笼一样就像你有了眼睛一样，是吧？能够知道怎么去修行，这样由于住行由于住仰慕住是备注，行是行持，也就是修行的意思就像修行人具备两个脚，具备了眼睛，眼睛叫方向，他有了明确的方向。行呢就像两个脚，就是说有眼睛没脚那就麻烦，我们讲行也很重要，有行没有眼睛也麻烦，因为瞎子不到处乱走嘛。有眼睛有这个脚，所以呢智慧啊和这个慈悲啊是同时具行，就是说我们讲行愿。那什么叫眼睛呢？就愿力。什么叫脚呢？就是行为。在密宗里讲就叫愿菩提跟行菩提，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般若菩提心就胜于菩提心。胜于菩提心是讲不管是愿也好行也好，愿行方便。华严讲愿行方便就是究竟，究竟什么呢？叫胜于菩提。愿行呢叫方便菩提，这个方便菩提就是胜于菩提， 就是它就像跟性是不二的，对吧？所以很多人呢，你说有一个句式，老子讲，你供花，你供再多的花都没有用，他不是这样说，知道吧？他说心供花才是对的，就是心里供花才是对的。我们心中本来住花，何必供外面的花呢？他就说，他就谈这叫般若，这是胡扯，知道吧？他是胡扯八道了。但是我们听了以后发现是对的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心中有，比如说我们心中，你看到佛像有什么样，我心中有佛就可以了，何必外面的佛像呢？是不是？一般人都在讲，因为哎，这讲对，是吧？好像好了不起，但知道你外面的这个佛像就是你心中的佛像啊。离心之外，能有佛像可得吗？所以佐治讲，佛像在外面，在里面，佛像是在心里面，还是心外面？就是走私门，他当时问一个和尚，他会看，他说，按照你唯识里面的思维，这个狮头是在心里面，在心外面。他按照我修唯识，应该在心里面。后来那法师说，那你心里面一个大狮头，难过不难过啊？啊，不在心里，不在心外，就是心。它是不二的心，就是佛像不在心里面，不在外面，它就是心。你说心就是佛像，佛像就是心嘛？就说这个心像嘛，所以开悟的人一定非常慈悲。为什么呢？心跟像不二的，为什么对象就对心嘛？就是说他一定很慈悲。因为什么对？你只有对心一份恭敬，你对象一份恭敬就显一份心嘛。你对佛像生佛像就生心像嘛，它就不二了嘛，是不是？是你对一切处能生心想的就不二了吗？你不能够说心里面的地球在里面多难过啊，能不累吗？就是说我们老是有这个负担，就是有负担，就把地球放在手上，那怎么能够托起来？如果地球就是你的心，它就没有重量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说它哪心哪有重量呢？就是说地球哪有重量呢？地球有没有重量？地球是没有重量，它就是心，它是没有重量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你要悟到这个道理的话，就是说地球就是心，心就是地球的时候，你就能悟到地球原来一没有重量，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地球啊，在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觉得你自己是轻飘飘的感觉，就是一切世界在你心中都是很轻的，是吧？那时候很轻的时候，你的业力就很轻。世界为什么地球这么重呢？其实是业力很重，知道？你有一点觉得地球很轻的时候，不就瞬间是是非非都轻了吗？知道？人家当年骂你，他有斤两吗？没有斤两，怎么会在你心里那么沉重呢？是不是？人家骂你入，你长得好难看了，然后你就睡不着觉了，你就问为什么心这么沉重呢？难道你骂我这个声音里面他有斤两？他没有斤两，我心不应该沉重吗？可是我就是很沉重啊。就是这个沉重是你的业，知道？这就是你的业。你说我怎么看到我的业障呢？就人家骂你一句，看有多少斤，知道？你觉得人家骂你一句，喝不下去了，那就是这叫做业，知道吧？看看业有没有斤两，业重不重？就是说你的业重不重？自己问一次，业重的让人家骂你一句，诽谤你一句，看看有多少斤？骂你一句你就病倒了，那肯定业重嘛，是不是？你看你一骂你就倒下去了，你就喝不了了，那不是业重吗？是吧？一看比那个秤都没办法，就是说这个什么东西，我这个佛像我都有几吨几吨我都不会死。你看人家骂你一句就倒下去了，就是说这个佛像有最多一吨两吨，是吧？但是人家骂你一句你就倒下去了，可能不止一吨两吨了，是吧？你发现就是啊，原来业是这样的称出来的。大家回家去称一称，跟老公吵吵架，感觉一下有多重，是吧？以后你就会撑了吧？会不会撑？
不会。
啊，以后回家就会撑了，是吧？人骂我一句，我就倒下，怎么这个业障怎么这么重呢？原来我的业障是这样撑出来的，是吧？所以你学佛，如果你要会行的话，你带着眼睛，带着脚，行愿相知，是吧？有行有愿啊，它都是般若。都是圣意，圣意它是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里面可思议，可思议的不可思议。那什么叫不可思议呢？可思议中不可思议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叫可思议，可思议体不可思议， 不可思议不是看不清摸不着，是可思议体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叫圣意，可思议叫方便，就是我通过方便看到不可思议，这个叫做般若，是吧？那我说我看到了去般若，然后呢我要发愿相续，发愿相续，这个叫做愿力，要行持，实际去行持，就是说你骂我说我讲我打我，然后我在这里面六道万恨慈悲喜舍都具足，这叫行，对吧？所以有行有愿才能跟般若相应，行愿不相应那就事上不会，事上不会的话，一个口上的这个生意菩提事不相应，因为事要靠行愿来相应的，你没有行愿你就是一个理，那个理叫空，叫空喊口号，你呢空喊口号你喊死了也没有用，你必须要具足行愿才能够跟你这个理完全相应。由于日月灯光明，就是愿与日月灯光明，就是说日头就像月亮一样，像太阳一样就像光明，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个什么定义呢，就是说你了达了圣意菩提以后啊，这个愿力是建立在圣意菩提上，愿力不是建立在感情上，知道？我们要发大悲心，我们要慈悲心，然后对你不好的时候你就不愿意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慈悲心是具足情，那么说我们一定要明白，先有圣意菩提般若菩提，然后再愿菩提，所以愿是建立在般若上圣意菩提上建立出来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那么说我们在某一种情况下圣意菩提都可以显现，比如看到太阳就知道它光明，在美国在中国任何地方太阳都是，所有的光都是来自于太阳，我们一看到太阳，那每个人说我这段是亮的，你就知道是太阳关系，是不是？这样你会相信地球上只有一个太阳，是不是？就是说只有一个太阳，你一看到太阳就知道它光明是遍满十方的，一看到月亮它就是知道在地球上旋转，或者地球抱着月亮旋转，是吧？你看到大地就是我们都在大地上，是吧？就是说你看到水它就知道有无量波，也就是说只要看到尊身你就知道，只要谈佛性这两个字你就知道每个尊身具足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如果你把佛性与太阳，把佛性与大地，把佛性与虚空，把佛性与水大海都可以，就是一想到佛性是人人具足，就是你要这样想，就是这个叫般若。那么说愿力叫于是观照，我要发愿要这样的观照，每个众生具备佛性，每个众生都在法里面摄起，每个众生呢都是不可得，就是说那说这个因为般若里面产生一个愿力，这个愿力跟般若它俩是挂钩的，愿力就是什么，就是说你明白般若以后在事实上去观照，我要去相续，这叫愿力，是吧？我这个愿力，然后呢这个愿力发出来以后呢，就是说这个愿力就是像我一样菩提心，是吧？还有我要究竟解脱，我必须要这样观想，就是这样的愿力，然后呢再发，就是说这个非常清晰了，就是它是有这个非常清晰明了的这个体，知道？就是了解般若，阿弥陀光明就在当下，就是无量寿啊，无量光啊，无量大悲，就时间空间境界，其实呢跟佛陀是不二的。那我说我发愿要支持这个念头，这个愿叫信愿嘛，是吧？然后这个行就是观察这些东西现前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能不能改变自己呀？错误的观点，就是说我们达到行止，就是说我们念佛是最好的行止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因为行是实践信和愿，让信和愿在你行为上，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念阿弥陀佛啊，就是它有两个，就是说信愿跟你念阿弥陀佛，你有了信了，就是般若圣意。有了愿了，支持相续，然后呢，你念他的时候是跟这个你的信愿是相依合一的，对吧？这是更善，跟佛的果实相应的。第二个行为呢，就是说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它产生两个观照， 一个呢是跟佛相应，一个呢是跟我们取我们的万念是相应的，也这样。那他能除多少万念，我们就能除多少。就是说我们在念阿弥陀佛，他就跟着佛走，你一定会把你这些啊，打个比例来讲吧，就是说你手上拿着幻金，你肯定很开心，是不是？但是你手上拿大便，你就不舒服了。你有一天你把手上大便放在手上，就像拿着黄金一样，我们达到这样的境界。但是我们做不到，肯定做不到。你的愿力应该明白，这是我们行为没达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啊，我们不能把大便放在手上，觉得人家骂你，你还可能会回口。但是你先要观行道，你先要明白这件事情。像我们持戒不圆满，但是呢，你要了解每个戒它都是圆满的，知道吧？就是大便它也是四大组成的，它也是空性的，它是圆满的。但是我的业心里面还不能把大便放在手上，但是我明白。那说这里面就有那个忏悔体，知道吧？就是忏悔体就知道我做不到，但是我一定要信，我要相信它，知道吧？那么心理体呢，在心理过程之中，你必然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冤气。人最怕的就是说不信，是吧？你不信的过程中呢，就产生这个怨气。就是说同样念佛，同样念佛，为什么有下品、中品、上品呢？就有信和不信的关系，是吧？那不信呢，他就可以瞬间迷失方向，知道？他就这个信的人呢，他这个信的人呢，他就说他不念佛了，他还会相信这个，他有忏悔心；不信的人呢，他根本没有忏悔，知道？他就一定会。啊，起分别的，啊，那就用了隐藏，不发露啊，因为他没有忏悔心，是吧？所以信的人他就立即有生出忏悔心出来，所以行者他行就，只要你愿意行，就能够啊行在啊心愿之中。所以我们念佛一定在心愿里面，就是我们走向，比如说你离太阳越来越近，你让人看不到吗？比例来讲。就是说这个啊，比如说我们讲，就是说你五真或者清净或者说慈悲都是跟佛性相应的，因为你五真就跟清净心相应，人越来越清净，你感受不到吗？是不是？比如说你清净跟你的这个啊自信是相应的，就是说你越清净越跟自信相应，因为越清净越心越安了。你就为什么越安呢？你身体哪个地方会有安的感觉呢？因为你光明越近就越安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也看到光明，但是越来越安静，那个看得到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你走着吃饭的时候，越吃越饱，那你看不到吗？就是说就傻子都知道，越来越吃饭，一口往里塞，一口往里塞，肚子慢慢就鼓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你会感觉到你自己越来越饱饱，是不是？不可能说越吃越饥饿吧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向佛高了，一定是越来越亲近的，对这个世界名利越来越淡薄的，然后这个在这个世界啊、越来越没有执着了，就证明你向佛那个地方靠了。你要相信你跟佛越来越近，因为你身体没有一个地方说越来越安静的东西，知道？因为你的四大这是一个假的东西。你说你鼻子，你说越来越亲近，你鼻子有感觉吗？就是鼻子跟你告诉你我也亲近了。他不会告诉你，你的牙齿也不会告诉你啊，你的手也不会告诉你我越来越亲近了，那是你的心啊。就说你的心跟佛性越来越近的时候，就越来越亲近。你身体是什么样，没有一个地方会感受到越来越亲近，只有你的心感觉。如果你没有心，你的身体死掉了，它还有亲近体吗？还有与幻体吗？还有什么无真体吗？还有无真的这个念头吗？就这样。所以呢，你五真的时候，清净的时候，你慈悲的时候，一定会向光明的一个地方越走越近，会找到这个感觉，是吧？他说，就是说，你要相信，就是我们过去人呢，他不知道，知道他不知道跟你自信越来越近才清净，他以为我有过清净，所以呢，他就不知，还没有悟到这个道理。那我们就知道了，这样子清净跟佛性越来越近了。这样我五真，哎，我发现我跟我的父亲越来越近了，知道？这样你慈悲心，那你跟父亲就越来越近了，原来父亲就在那个地方，是吧？越远就越烦恼，就是说你跟父亲越远就越烦恼，越远就越烦恼，越近就越快乐，越近就越快乐， 就是明显看出来，哎，我现在为什么烦恼了？哦，跟父亲越来越远。那为什么越远了呢？你对你分别执着牵挂忧患孤独焦虑这些内景，都是跟你父亲越来越远的感觉，是吧？所以一般人呢，你像我们的观照力是非常强大的，就是对我个人来讲的话，我只要一烦恼，我就知道，哎，父亲远了，我马上就会调整自己。你要学会调整自己，你是发菩提心，一定要调整自己，按照圣意菩提啊，不断的在调整自己。你不能不调整，是任他去，那就麻烦了，是吧？所以人啊，走路啊，人啊，行者犯了大前景，就知道你的行为啊，在心愿之中啊，在心愿题上来行，心愿就可以达到目的。是以念佛之人，我不法愿往生，曾有光恨，以成殊舍，亦不顺佛故。就是说念佛啊，念佛，就是说除了念佛是为了成佛，除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说之外，这个不法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就是念佛的功夫再深厚，亦成殊舍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顺佛，顺佛的意愿。就说我们的别愿呢，就会到这个我们啊，就说我们不要发别愿，我们要发共愿，共愿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佛陀出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发菩提心成佛，所有供花供水，所有的诸功德就是让我们圆满果德，这样。所以都为了就是叫你供花供水，就是显我们的果德啊，将我们自己显出来，这样。我们老是向外求，就求菩萨给我什么供了花，菩萨给我让我向外传扬，就是却不知道你供花的时候是你自心的果德。佛陀是一个方便，既然常佛坐在这个地方，你心中的果就出来了，就能看到出家人，看到师父，你心中也有一个，这样你达到一心的时候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这样。因为不一心还分别对你执着，但是呢，这个印进去，你的福报也会出来。所以福报从哪里出来？从自信众生。是让你看到我，因为你没达到一心，第一地不相应，你只能看到你的一部分功德，你看不到圆满的功德，是吧？这样你看到了，都有一部分功德。所以呢，就是说，你要把你的圆满功德显现出来，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就是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圆满的功德就出来了。我并且他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两种功德，一个是自利功德，一个是利他功德。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自信功德都全部显现出来，对吧？就像宝藏一样，花开以后全是自信的功德。我四圣相传，你说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法身、报身立即现前，化身呢是大悲心，是随着众生心而显现出来的。就是不过，如果你还自己还有一个化身，那就麻烦了。你自己说啊，我要化身，没有自己化身的，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功德，你到了西方极乐，大悲心自然具足。因为极乐世界的功德啊，它就是两种功德，一个它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果德，然后呢利益众生的因德，就是说先是成就果德，然后成就因德，果圆满了就因德。但是呢，只有果德没有因德，那就是阿罗汉。知道，就是果德已经圆满了，但是不能利益众生，这都是阿罗汉或者是八地以下的菩萨，就是他不能够利益众生。但是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大悲心所成就的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果德，它具足自利利他的功德。因为报身叫自利利他，法身为自利，报身是自利利他，化身呢完全是利他，没有自利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它是以众生性而行。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他说自利利他的功德出来了，化现十方，自己是不会动的，因为自利的功德是不会动的，对吧？但是你光化到是，那你为什么化现十方呢？有尊身的业力感召。那为什么尊身的业力会感召你去呢？是阿弥陀佛因力大悲心修行所成就。就是你为什么变满十方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。就是说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具足阿弥陀佛的大愿力，自然遍满十方。为什么遍上？尊生的业力和阿弥陀佛的大悲心是互相应的，时刻都在相应着，每秒钟相应着。 所以每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自尊的随着阿弥陀的功德化现十方，是吧？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自利利他的功德就会现前。那我说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那就挺麻烦，是吧？那到西方极乐定门十方，那怎么这个就像普贤行愿一样，自然遍满十方？因为报身它有利他，有普贤行愿一样，到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也是一样的，见十方诸佛，常生在诸佛面前，就见十方诸佛就是见自性，啊，就是毗卢遮那佛。见了毗卢遮那佛，具足普贤行愿，自利利他就出来。就是说，你到了毗卢遮那佛那个海里面去也是一样的，你的卢遮那佛的心就出来了，毗卢遮那。然后五十位法身大士都出来了，都在你面前显现，是吧？而并且每个都是遍满十方，像释迦牟尼佛，十方世界都有个释迦牟尼佛出现。所以在《无量寿经》里说，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，同时有一千尊佛出世。啊，在《华严经》里面也说，就说释迦牟尼佛成道，这是十方世界都有个释迦牟尼佛成道。然后多了这个他那天多帅天，是吧？这个所谓天，但是他那个天是有无量无边的，是吧？你看。这个释迦牟尼佛到一个塔利天，十方世界都有个塔利天，都有释迦牟尼佛，都有很多的弟子。到了多帅天，一个多帅天有无量个多帅天出现了，并且都有释迦牟尼佛在法王座上在供殿。然后到了个天顶上，是吧？到阎摩天，一座大自在天，就说他一个天就现无量个天，无量个天就在一个天现无量，就是他一生化无量身，这样。这个就是化身啊，所以法身里面它有化身，所以毗卢遮那佛有无量化身，所以我们看菩萨戒，菩萨戒里面就是说由这个释迦牟尼佛到卢遮那佛那个地方，是吧？受菩萨戒，就是说一千个释迦依附于世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说我们因为到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去啊，释迦牟尼佛他说这个对于圣人修行的话可能能达到，也就是说我们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到毗卢遮那佛，你发现西域的观察它是一体的，就是因为是这个华严境界，华严的境界跟阿弥陀佛那个也是一样的，就是文前是一样的，就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跟毗卢遮那佛是一不是二，是一修普贤行愿跟修阿弥陀佛真的是一样的，是吧？他说这个，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，是吧？他这个法身、报身、化身都同时现前。所以呢，你不发愿往生，那就麻烦，是吧？曾有共恨一生殊舍，也不顺佛骨，就是不顺佛的这个心，不顺佛的心就顺自己的心，顺自己的心。一般到八地菩萨都顺佛，只有八地菩萨才知道十方诸佛，八地以下的菩萨就七地菩萨，七地菩萨还不知道诸佛之愿，但是呢可能会闻到十方诸佛之名，就像我们闻到十方诸佛之名，然后修六度万恨，七地菩萨具备六度万恨，他一念之间都具备六度，任何色声香味触法都具备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，但是呢他不知道十方诸佛之事，就是没有证到自己的本心。到了八地菩萨证本心的时候，就见十方诸佛随意自在化现十方，知道？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发愿啊，他就发愿，也就是说他的愿是修诸佛之愿，果地上的愿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没见十方诸佛。你见了十方诸佛一定会发佛的这个愿，是吧？宣称十方诸佛故啊，舍掉自己个人本愿，然后随顺十方诸佛之愿，阿难正者不能成佛，就不舍本愿故，所以呢他生生世世做什么福地使者，是吧？就是说一舍本愿，一舍掉你自己的个人那个小愿别愿，那你就可以到阿弥陀佛这个供愿，十方诸佛的供愿，见到十方诸佛自然舍愿，愿是要舍掉了，到最后要舍掉了， 是吧？所以我们很难接受这个观点。也就是说我们要接受否定，要自己发愿。如果你没成就挺麻烦，有人说我要发四十八愿，你发阿弥陀佛愿的已经发得很好的，念阿弥陀佛具足四十八愿，愿愿与尊身心相应，你就发阿弥陀佛一样的愿就可以了，还不要你发愿，阿弥陀佛替你发好了，直接接受就可以了。你要发什么愿呢？你有没有证到八地菩萨，发什么愿呢？是吧？就是你自己不要发愿，你就接受阿弥陀佛，因为你了解了阿弥陀佛，你就自然不发愿。也就是说因地上的菩萨什么空无相无缘，空无相无缘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有，就是说阿弥陀佛出来就是见你没有我，知道吧？阿弥陀佛法界出来了见你没有法界，阿弥陀佛愿的出来就是说没有你的愿，因为你有愿就变成我见了，我见法界了。就对我们来讲的话，不能有我见跟法界，因为我见跟法界无始以来六道轮回生死就没有我和法的执着，所以呢，你自己念头都不要生出来，没证到八地菩萨，你想都不要想；证到八地菩萨，你自然不想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说，成心成果上，你都不要去动念头，是吧？所以到十地菩萨的时候，你自然成就释放诸佛之愿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在此世界啊，是顺承阿弥陀佛，顺承阿弥陀佛。就宣称佛成就自利利他的功德，教顽领但是持意，但是持意就是说顽领呢，就是说就告诉我们应该知道这个道理。十万余尘不可成，修降迷雾自睡清，沙拉念尽恒沙佛，便是莲花过滤者。这个是第三卷啊，第三卷把阿弥陀经念完以后啊，算是心念法师的内容啊。四万一尘，就把阿弥陀经念完以后啊、就是开始啊，开始四万一尘不可成。从事上讲，极乐世界啊、有没有一个四万亿佛陀有一个极乐世界啊？从事上讲，离上未证，事上必有。就平等上，九江有没有？就像它九江是有的，但是也不离开心，知道心。跟九江是很近的，对吧？你比方我讲一个比例来讲啊，您现在看到这个佛像是靠什么来看？你心来看，是不是？你好像是用眼睛看，如果没有心，你的眼睛是废的。就是说我们眼睛后面有个根，叫眼根，对吧？眼根呢，眼根也是诸缘升起的，知道？没有缘起，没有四大，眼根也不存在的，懂吗？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佛像是靠心来看，如果没有心就没有这个佛像。所以呢，佛像跟眼睛跟这个心呢、啊、是一体的啊。所以用心看佛时，佛就是心，知道吧？他说，那我现在在想北京，也是靠心，知道吧？就你想树是一根，知道吧？你眼睛看树两根，但是心是一个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看北京跟我们的一根远不远？就是你的意根在想北京的时候中间有多少助理，就是助理是眼睛，知道吗？你想北京那是意根，是很近的。眼睛看这个，看这个也是属于眼根，眼根在意，它是意根。如果没有意根，眼就不起作用，眼就没有缘起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你眼睛看这个佛像的时候也是当下，你意在想北京的时候还在当下。你说北京缘还是我们现在的佛像缘，它没有助理的，知道吗？没有远近，没有远近。那远近是我们的妄想，知道？妄想呢，它有远近，就是事上有远近，离上没有远近的，知道吧？如果你通达理的时候，然后离缘世界缘，就是说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现在在想北京或你看这佛像是没有助理，是不是？就是说离缘世界缘，离不缘世界有差别。就是说你理上不明白的时候，北京跟现前的佛像它是有差距的。就是说佛像就在眼前，北京在好远的地方，一定会这样讲。一旦你明白道理的时候，你发现我想北京的时候和想佛像的时候，那都在一个念头里面，都有一个念头，念头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，有了念头，所以他的念头跟你当下是非常近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这十万一尘不可成， 十二亿里好像很远，都在这一念，知道吧？都在这一念之中。如果没有这一念，不说这一念，有人讲嘛，就是说你现在从北京那边开始走路，北京那边走路，你感觉从北京来走，其实在哪里走呢？都在你的念头上走。如果你没有念头，你也不知道他在北京啊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你知道在北京的时候，不是你的念头吗？他一直走啊一直走啊，哎，从北京走到合肥，然后呢走到九江市，走到无量寿寺，你不觉得都在你的念头里面吗？是吧？所以呢好像有远，其实就在一念，知道吧？你怎么走，你怎么走都在你的念头里面。那说走走走走到我们大脑子面前来了，就在我们念里面嘛。那说你现在做了走走走，能不能走到里面去呢？能不能走到大脑子里面去？因为你的念头在里面啊，是不是？在里面，他应该走到里面去跟他交汇啊，是不是？你像见你念头走走走到大脑这边，你发现你走不进去，在外面，是吧？走不进去了，是不是？就证明什么？你的念头是无相的，知道吧？你的念头就是说，它外面跟你的念头也没有关系，就这样。那说你现在的念头跟外面没有关系，它没有任何关系，证明念头是无相的，是不是？它说呢，就是说你的念头如果在外面，它应该从脑子里面穿进去到里面去，它在外面，就是说。如果要念头在里面，跟外面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说那个人在走路，在北京走路，你感觉到是念头，是吧？是念头。如果没有念头，他就没有了。他在走的时候，你有个念头，他说这个念头在里面的话，跟外面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外面有念头，他怎么到里面去了呢？他怎么到里面去了？知道？所以呢，他不在外面，也不在里面，他就是一个念头，知道吗？就是心呢，不能说它在里面，也不能说它在外面，它就是一个念，就是一个心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十万亿尘不隔尘，就是说它中间没有相隔，不能说这一层纸冲破了就到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一张纸的这个都没有，你一张纸都没有，知道吧？我们有一张纸，那是方便说，其实那个纸还有个隔，有隔它就进不去。然后念头不在外面，也不在里面，觉得世界如果在里面，它应该在心里，在里面；如果在外面，它不应该，就是说我能感觉到，啊，这是离物之虚清，就是说疏是什么意思呢？疏跟清就是圆跟净的意思，就是说因为我们迷了，它就在外面，知道吧？有里面，有个我外面，就是说，云九经里讲，迷时一切有。物时一切无，就是你迷惑的时候呢，一切都有，就是说十方有个极乐世界它就有，但是悟的时候呢，是啊，我问你，悟的时候一切无，一切无就是本体。等一下，那我问你，你这个迷悟，所以呢才有清净和疏，就是说你为什么跟他疏了，就跟他疏了，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为什么跟他疏？因为你迷了，所以极乐世界在十万亿佛头。十万亿佛头并不是说，这个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。你现在看到这个拜殿呢，它也在十万亿佛头。为什么呢？这样你迷了，这样你在对面就是妄想，妄想就是十万亿佛头。什么叫十万亿佛头啊？用妄想念佛，用妄想成佛，生生世世也成不了佛。妄想是不可得，这是一个妄想而已，就是。所以你悟时当下就是佛，就是说清跟远，这是你虚清的，这是离悟之间，知道吧？沙拉念见恒沙佛，就是说一念阿弥陀佛，就是沙拉念啊，念根。我们这个念根你要记住，念就是世界，世界就是说我们的念啊，不能跟我们这个佛呢产生对立，因为。我们念跟佛是同时的，起个名字叫念，就是什么叫念？就像水跟波，水跟波一个是一个理，就是你不能说有一个理一个是，它是一体的。就是我们这个念，如果没有佛，这个念也不存在。那有人问了，那我不念佛的时候，我这个念不是还在吗？你看我在这个地方， 我在讲话，我在上殿，那诸佛还念吗？是不是？那我们这个念呢，是说你在念佛塔里面叫念佛塔念，知道吗？你在念经的时候叫念经念，还有呢，念烦恼的时候叫烦恼念，你在骂人的时候叫骂人念。念不是独立存在的，就是说有景就生生情呢，就是说你这个念谁都景出来一个名字，出来一个名字，一个幻景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看你圆球，就是甚至一个圆圆球，那圆球就是我手上是一个圆球出来，大家看到一个圆球，那说你一定会生三样出来，叫根尘念，就是我这个拿出来一个根一个尘念，是吧？那根尘念是同时出来，就是说我一个球摆出来了，然后你眼睛里面一个根，根的就是这个，我现在比这个球实际上不是球，就是两只手而已，但是你现在眼睛看到是一个球，一个球叫尘，知道吧？那你怎么知道这个球呢？是因为根，眼根，就是眼根，眼根和外面的尘叫根尘，根尘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识出来，一个识出来，我说这是球，你这个识就是球，我说这是手，你这个识呢就是手，就记下一个名字。所以我们有三个对应，一个根，一个尘，一个识。他说这个识呢是靠你自己的学习产生了一个假名啊，假名。他说这个假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他的识也就没有了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如果根跟尘都没有相应，这个识又怎么会出来呢？就像水里月亮，他这个水里月亮，天上的月亮都没有出来，水里怎么会有月亮呢？就是这个月亮叫识，所以有根有尘意识，他们同时共生的，不是对，不是，我不是讲过吗？就是说我们这个四大尘性身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四大就是身体嘛，那身体成根身，成这个性身，那我们这个身体四大里面产生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那说眼耳鼻舌身意还成性身，那说眼耳鼻舌身意性身呢，就是色身相互触法还成性身。就是说这四个东西，这是缘和我们感觉到它是存在，事实上呢这根尘识它三个东西，这是缘起，这是缘起，不可缺一。也就是说缺一，你说缺根就缺少五蕴，它不可能存在，它独立的尘和这个识，就是缺少识，那根尘它就也不存在，就是说缺少尘，根识是不存在，它三个东西它是缘起的，它不可能独立存在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讲一念三千，三千一念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就是说三千，哪三千？气世界、情世界、无蕴世界。就是说情世界就是喜欢不喜欢这个事，无蕴世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意根呢，就是奢起的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受，是吧？那说这个叫无蕴啊，那说这个外面的色身相会触，那就叫尘，就是一念三千，三千一念，所以每个众生一念有三千缘起，三千缘起证明你这个念是假的，就是说一个念里面就有三千，你怎么分析？就是说我们在打妄想的时候，一念三千生死，就是这个道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要明白三千一念，一念三千，它是一体的。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一个什么了，你这个念它维系到一定的时候它就分解了，因为我们心太粗了，所以呢认为自己有独立一个念存在，却不知道一念有根尘识所成就出来的，就是三千这一念，就像房子它有钢筋有水泥，就这个一个假象，如果你把钢筋出了，把水泥拿掉，然后把砖块拿掉，然后互相搬走，把地板子撬掉，然后把这个拆了，因为这个它就没有定起了，是吧？那说这个大殿什么有四面八方钢筋水泥很多东西拼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把它叫大殿，就是所以大殿有很多东西凑起来，所以一个大殿的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呢叫做念，而这个大殿所有拆开以后，这念就不存在了，这个念一定有很多的缘起才产生这一念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你这一念造恶就有三千之恶，你一念造善就有三千之善， 就是，所以呢，你一顿一个念都有三千个生死。如果你不解脱，你有力气投胎。为什么讲获得人生那么难呢？因为你三千顿一个恶念就有三千之恶啊，就是，你顿一个善念有三千之善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为什么有三千呢？因为这个念本身呢，是不存在，不要执着，执着坚固成型。因为故事就是我执跟法执，就是我执跟法执非常坚固的时候呢，有三千云南这一念之中，那说堕地狱啊、升天堂都是由你那一刹了。所以一定要认识到你这一念一，他又给你带来很多麻烦，但是呢你成佛也要靠他。你悟了这一念，那你成佛有余。你如果迷了这一念，堕地狱也是很容易的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所以呢，十万一尘不可成，修降迷雾自虚期，沙拉念尽行，就说念阿弥陀佛一沙拉，明白了这一念呢，就说这一念啊，便是莲花过滤人。所以呢，这个相对论呢，就是相对万事万物都是相对。什么叫相对？就是不要用一个思想极端的思维，它都要把它任何东西啊都是缘起的。啊，都是缘起，都是相对而言的，就是说没有一个定的东西，就是念呢，这个念你不要绝对化，就是尘也不要绝对化，根也不要绝对化，它是缘起的，都是缘起啊。所以我们把握这一念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一念三千缘起，你了解这一念啊，这一念是不可得的，所以这一念念佛也就不可思议啊。那说整个世界啊，就变成莲花了，是吧？就是说根尘实，就是实也就变成莲花。所以呢，你一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十方诸佛都被你念尽。我不常常讲吗？念阿弥陀佛就是十方诸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才讲了，就是说你一念是具备九千，是吧？一念三千，是吧？那既然是一念三千的话，你一念阿弥陀佛不有三千佛吗？是不是？就是，他说你这一念啊，这个具备了这个十方诸佛国土，你这一念呢就度化什么你自己的那个万千，就是说一念不三千尊生吗？你一念变成莲花了，一念三千诸佛了，那你一念不是度三千尊生吗？是吧？所以南无阿弥陀佛三千尊生皆得度，就是说一念阿弥陀佛，一念阿弥陀佛，你这个时候念阿弥陀佛，就是说你非常清晰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，那你念阿弥陀佛会什么感觉？三千诸佛在这位，三千诸佛在辗转，在辗转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啊！所以一念八万四千个生死，如果你这一念佛就八万四千生佛，是吧？所以为什么阿弥陀佛讲一观众化三十六万亿佛，是吧？不是一尊佛、两尊佛、三千佛，是他一个光射出去，里面有八万四千佛，是吧？就是，所以就是说，这个他光，就是说一个光里面就有八万四千佛，何况他身上周边佛方都放光，是吧？他一个身上他要放多少佛出来，是吧？所以一念阿弥陀佛通身放光，你一念阿弥陀佛的通身光里面都化三十六万亿佛。阿弥陀佛是这样讲的，然后佛祖观众化佛度无量众生，在十方世界摄护无量众生，也就是说我们念的那个佛，那个佛是阿弥陀佛或者十方诸佛，十方诸佛具足无量功德，无量功德摄护无量菩萨，无量菩萨摄利无量次第，无量次第摄其无量国土及无量众生。你说你这一念三十六万亿佛，我们讲究三千佛吧，每尊佛，每尊佛都是不可思议境界，知道吗？每尊佛都不可思议，有无量菩萨围绕，有无量的国土庄严，有无量的尊称在被摄受着，知道？那这么说，那我们是不是在被摄受着呢？无量诸佛摄受着呢？我们都在被佛摄受啊，每个尊称都在观众摄受啊，我们的色身相触法眼耳鼻舌身都是佛在摄受着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就说你在念阿弥陀佛这一念的话，不可思议的阿弥陀佛